一个关心人的人，我们心里面会有同理，会同情，这是一定要有的，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不了关怀的事工了。我们会觉得说你应该的，你这样活该，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会变成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公义的看，有一个公义的一个标准，说因为他有什么样的缺陷，有什么样的歪斜，所以使得今天他怎么那么是空心的一个芦苇，那么脆弱，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只有帮他铲除那个压他的那个东西，不是哈、一个压伤的芦苇哈、你我你把那个压他的那个东西拿走哈、他已经快断了，但是耶稣说，这个神的话说呢，他不会折断，即使他已经真的是要断了，就好像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可以再活起来了。那么这个僵残的灯火是没有用了。可是神却看他为宝贝，他的目的要改变他的本质。我刚才说过，要让这个芦苇呢，很受伤芦苇成为一棵怎么样？一棵很强壮的树，也会面对风吹，面对雨打，面对干旱，可是呢，它站立得住。那么让这个灯火呢，充满着油，里面的那个能力，生命的能力，好让他可以再一次把那个人的形象的尊荣可以发光出来。所以我在这一段里面呢，就提到三个，一个是我们有一个任务，我们一个去关怀辅导的人，看到一个受伤的芦苇，还有一个僵残的灯火呢，不要只有看在怎么解决他的这个外面的这样的一个在同情方面来扶持他。我们要一个公益的一个底部，让他里面能够好好的站立在站稳在不能摇动的神的话语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根基。所以公益跟慈爱对于我们来讲，比如说现在刚刚提到说怎么样领人悔改呢，那首先呢，我们这个帮助对方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像圣灵这样子主使一个人悔改，绝对没有，你也不能说服一个人悔改，即使你跟他说，你给他一个导引哈，来过去小时候有没有撒谎，有，好，那你要认这个罪，你有没有作弊，有，要认罪哈，你有没有不听话，要认，把他其中事项拿出来，我说这是清单嘛，对不对哈，但是呢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让对方在你的公义跟慈爱的这个结合里面呢，会让对方很甘心的，像刚才提到的啊，那个纪勇提到说，反而很甘甜，反而可以敞开。那个，我们会谈到井旁的妇人，不是也就是这样吗？啊，他那个好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包在里面，最里面那个重那个问题哈、那个罪性的问题，当他一层一层打开的时候，哇，他好自由，他好高兴。他不再怕见人了，所以你就看到耶稣怎么样在呈现那个公义跟慈爱。那你说刚刚是耶稣，那我就没办法，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要跟我们的长兄来学习，而且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要像他。那我觉得耶稣已经足够让我们学一辈子了哈。什么事你就跟他学，那最基础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开始有一个温柔谦卑的心，那不就是耶稣的呼召吗？来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提到，然后这个服侍者的这个心呢，在碰到很多情况下面，我们不灰心，我们不丧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性，我不喧嚷，我不扬声，我不是那个为自己而去做这个事情的，我也不是那个喜欢好像去增进的这样哈。等于说呢，如果用我最近这个主题来讲，就我不是那个要辖制人的，我不是那个要一定要把对方压下去，不是这样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心呢，要因为这个是一个持续的在服侍，我们不上胆，而且呢我们也不灰心，因为基本上是神的灵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有这种胆量 让我们有这种爱心来帮助这些压伤的芦苇跟僵残的灯火。好，那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人要回应一下？有没有谁要回应一下这段我把它讲完好了。以赛亚书第42章第六节，我上面有，我的讲义上面有，以赛亚这样说，42章第六节，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外邦人的光。用公义召我们，而且要搀扶我们，还要保守我们，等于说呢，他招我们之后，用公义招我们，怎么叫做公义招我们呢？他儿子为我们死，那就是神的义啊。如果他不计较我们的罪，然后就这样子说回来，好，那个不叫公义。该处罚的，该要付上代价的，就是用他的儿子来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那个公义跟慈爱在十字架上呢，整个就彼此成全了。之后呢，他说我搀扶你的手，也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一个关心辅导人的一个服事的人呢，我想这段经节不长，可是对我个人的启发很大，非常大。好，我先讲到这里，那么请我们回应一下好吗？我很喜欢哈，我教这些东西的时候哈，我讲这些课，我以前就这样子，我很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然后你也讲你的那种，就不是只有在一个在听一个在讲，不是只有这样子，因为我的话不是完全的，我的话也没有，也不是说一定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我现在是从真理里面来跟大家分享，对我很益处很大的一些讯息哈。好，有哪一位要回应一下这段经节？
师母，那个你讲的很多点我就觉得是深度共鸣。我先分享一点，就是关于那个芦苇。我就听完以后好感触。因为最近在服侍两个人，一个是宣教士，一个是传道人，两个都是姊妹。他们的小时候很破碎，一个是被性侵的，一个是被家暴的，所以成长的路程是比较艰难，但是很感恩。我就发现就是这样，他原来他们两个其实都是空心的。直到现在，他们虽然已经在合场上服侍，但是因为他里面基督里的自我价值，我个人目前来看建立的还不是太好，所以他们就很多的艰难。比如说一个就严重抑郁了啊，所以才会来找我嘛。一个就是他我发现就是他只要是空心的，没有成为一棵溪边的树之前，他如果已经被提到一个服侍的一个合场上，而且他是全职的话，我挺心疼他们，一方面心疼他们，另一方面也为此感到，怎么讲，这也是怎么另外一个程度，就是牧养他们或者教会方面的一些没有牧养，没有跟上吧哈，一种遗憾。那很感恩，那各种机巧合，反正各种原因我们就在一起了，然后我有陪伴他们，那现在在陪伴他们读一些主题，包括自我价值等等，在这过程当中反正一直圣灵有在医治他们，所以我就很深的一个感触，如果我们里面很多的创伤没有被医治，那么里面的自我价值等等这些问题没有在基督里面重新被建立的话，那就是一个空心的，很脆弱，非常脆弱，很敏感，过度敏感，然后甚至他对很多的事情的解读都是非常负面的解读，过度的解读，负面解读，然后因为他里面的自我价值没有被重新很好的在基督里被建造，所以他对于一些权柄和权威人物，他们会很喜欢去得到那些人的认可，但是我看到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有的时候在服侍里面他需要得到人家的认可，那事实上服侍神服侍神就是要服侍神而已，或者
是讨人的喜悦就对了，
对
意思吗？就讨一遍讨人的喜悦，
对对对，那这个也是蛮危险的。所以就回应师母刚才说的， 那个空心，对，它里面是空的，还没有合，他再建造了，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因为他肯定是爱主嘛，他才会愿意当宣教士和全职工人嘛。嗯，但是我很难过的看到他里面这个部分还没有很好的被医治和被建立。当然，神感动我，我现在在陪他们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也相信，神一定会医治他们啊。相信他们这个里面这个根基打牢了以后，创伤被医治好了以后，他们将来所能做的一定远远超过我，因为他们经历的这个创伤我没经历过呀，所以很感恩。对，那个空心和那个西边的
恩典会比我们多。
对对对对对，
是
他可能有一部分。
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陪伴他的可以形容的或可以，当然不是说。这个可能谈起来也很多，那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方向吗？你对于看到他们的这个问题，然后你的方向是怎么样呢？
我的方向哈，我的方向，你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哈，那首先我看到他们很自卑啊，但有些地方呢又好像还显得蛮自信，
对对 对, 对，
我知道这种自卑和自信其实都不从神来，因为他的那个自卑有的时候是过度的轻看自己，有时候他的那个自信呢，也不是建立在基督上的，他的有的时候他那个自信是建立在他自己取得的一些世俗的成就上的，对于我，
所以首先你看到问题哈，你看到问题第一个，然后呢，你讲，再继续讲。
那当然我所那个方向还是希望他能够重新回到圣经里面，上帝的眼光是怎么看他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看他们的。那我后来发现，我除了服侍这两个人以外，我还服侍其他的那些小时候特别创伤的一些孩子，那些姐妹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其实比较难建立亲密关系。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原本应该保护他的这个角色，比如父亲母亲等等，或者叔叔这些长辈，反而侵害了他，或者是家暴了他，那所以这个导致他们心里头非常破碎。他们我在服侍一些姊妹的时候，我们请他祷告，他没有办法称天父，他说我没有办法开口祷告说天父，我说我理解。好，那我说，那你觉得你当你想到主耶稣的时候，你的感受怎么样？哦，主耶稣蛮好的，主耶稣像我的朋友，因为你看你们这几些朋友对我很好，我感觉到温暖。那我说，那好，那你就祷告主耶稣吧。因为他的父亲家暴他，他没有办法开口称天父作为祷告，所以这个那慢慢还是就是带他。我自己的感受很深，就是一定要带他们越过他的原生家庭或者他以前的一些被扭曲的一些认知和形象，单单的去认识上帝本身，上帝本身向他启示的那个属性，他有很多时候他的那些形象是被扭曲的，他认为天父就是可能他也是跟他爸爸一样或者怎么样，
所以你的方向就是用真理要把它换过来，就是把它转过来，对不对？
是
把那个错误的哈转到正确的，非常好，非常好。
而且就是他的亲密关系一般都有问题，从时
不能信任呐、不能信任有人会真的爱他啊，
对对对对。然后他也对别人的恩典呐、他也不太能接受啊，等等，我后来发现就是他不仅是很难跟人建立亲密关系，一般来上这样的孩子也会破坏到他对上帝的这些亲密关系。我服侍了好几个都是信主十几年以上的，我后来发现他都真没有什么关系他有很多的知识，就像师母前面说的很多的逻辑知识他都懂，十几年了在教会听讲道听了那么多年，但是他却跟上帝没有个人化的真实的亲密的爱的关系，它很难。
那偏偏是我们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根基，所以后来我发现这个部分以后，我们会刻意或者更多的就是在这个部分调整他跟上帝建立那个关系。对，
是非常好，
大概想想
好的，谢谢，这个很实际哈。我说我需要你们给我一些实例哈，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 比较能力能够理解哈。还有刚才有哪一位？我听到还有一两位要出声音，后来都谦让了，都
师母，那个是我道琴。
哦，道琴，好的，你讲。
哎，我刚听你讲那个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不熄灭，我跟杨燕一样特别感动。就觉得我自己特别脆弱哈。从小到大哈，就觉得但是神的呵护一直都在。就是想分享神的爱吧哈。
是，
就是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比神更了解我们自己。可能就是虽然看起来走了十多年哈，就好像还是个 baby 一样的，有时候再回过头看自己哈，真的是懵懂不懂事，就是不认识自己。如果不认识神的时候是不认识自己的。然后当我回过头再看，就是我前段时间还你还跟我说，说就是在我和女儿的关系里面哈，不要再争一个胜负哈。我其实不太理解，你在几年前都说过，那后来才在磕磕碰碰当中，在很多次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很在意呢，是因为我在意人对我的那个就是那个价值感。就是我要觉得我应该还是有用的，就是不能放弃那个，就是因为从小那个价值感是扭曲的嘛，所以盼望在自己亲人当中有认可，或者说在人眼前那个形象，就是骨子里带着一个不确定，所以想要去抓。在刚开始今天要开始这个课程之前，我甚至很害怕开始打开摄像头，怕跟你们打招呼，就是对人际关系有一种很怕，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就是跟就是
好像隔着什么这样，有点像隔着什么。
所以我现在对天父和对神那个关系其实并不好哈。就是想要努力的去，就像以前好像季红也说好像够不着的感觉哈。就是以前呢就是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手去做，要达到就是后他说那个耶稣你要满意我，可是后来发现是自己可以去抓得到的，那后来才觉得说那是圣灵的带领我们自己努力做，就是自己筹算自己去抓。那其实再回过头再看其实神就是一步一步的把你带出那个你的那个漩涡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这个关系里面神通过孩子每天面临的比较多嘛。就是一次一次看见自己其实心很脆弱，是有时候就是和我女儿那么大一样的哈，总是到这一个她赢了我赢了。后来当我学放下，就是把我的孩子交给神，然后常常就是想到说主耶稣他会怎么做，就是在你让步的时候其实很痛的，就是每一次让他赢哈，自己其实就是没有自己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好像用神的眼光看那个王道琴，他只不过他就不是我，我就不能够再看这个就是他受了什么委屈，就不能够再看自己损失了什么，那主耶稣他就是没有自己，他完全舍掉生命的嘛。所以在一次的磨合里面，就是说我如果不再去就是那个老我不再去死的话不要效仿耶稣的话，就是没有活路了，就是没有活路了，已经死了。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神放在我里面，我自己没有一点点就是说可以来骄傲夸口的，真的没有一点点，是神真的好怜悯我。然后当我每一次看见我自己是这么固执这么在罪里面就是打滚，就像那个猪洗干净又在滚，就是常常这样的心里其实对自己都已经气绝了，就像季红有时候真的是你自己都气绝自己了，可是神的那个怜悯那个忍耐是超出我所想象的那样。
是的，
常常就是特别感动，感动的就是说哇，神就这么忍耐我，我为什么不能对我孩子这样然后有一次你讲课里面也是说怜悯像审判夸胜嘛，那个也是很触动我的，因为我常常我都会说 啊，应该这样啊，应该这样，就是自己的那个想法就很多，就会觉得是应该照这样，他为什么这样？后来就是连我自己，我说、
嗯、
我不要再有我自己的想法了，神你怎么认为？
嗯、
你怎么看？
嗯，
啊，就是在你那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神是一次一次激励我，因为我很多次是走不下去的，因为看到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了，就觉得你已经这样了、
嗯嗯、
你永远都改变不了了、
嗯嗯、
但是我跟卢姐你说报告一个好消息，神是、
嗯、
神是有路可以走的，神是让我真的是觉得我真的得自由了，
嗯 Amen Amen，
觉得主耶稣都可以，那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的，我们是一定有盼望的、
嗯、
那我真的在我学习放手的时候，那神就在管我的孩子，很奇妙很奇妙，当我每一次我放下他的我认为很重要很重要的，我说神我就交给你了，我就交给你了，每一件小事我搞不定的，我说我只要让我心里愁苦的，只要让我心里觉得很焦虑的，我全然放下，我一个一个的就是交给他，他就很信实，他就让我真的看见我的孩子在他手上，我就信心就一增长、
嗯，
我觉得以前我们可能就是靠着自己就觉得努力要达到，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努力真的是白费，真的是蓝烟百折，就是走反方向嘛。归根到底就是自己不愿意放下那个己，总是从幼年到现在都会觉得那个习惯性的害怕，害怕才要去做一些事情，害怕才要去说掌控。那我把这个信心交给神的时候，那无论什么结果，就像那个大卫说的，我落在神的手上总比落在人的手上好吧。所以就说那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很多就是罪的那个遗留的问题，包括对我女儿的，我说那神啊，我落在你手上比落在我自己手上好，因为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不得自由，我很痛苦，很苦很苦，就是我苦我女儿也苦，我怎么做他也怎么做，我们两个人就是好像就是两败俱伤。那当我就是慢慢慢慢交托的时候，我才体验到哇何等甘甜啊、就是我们背的那个重担太重了其实还是不知道啊，哈很苦不知道，就是一直就像那个懵懂的小孩一样的现在就真的觉得说哇天父多大的能力啊，他竟然能够背负我们这所有的。虽然我现在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摸不着神一样的，会觉得那个关系上我跟天父的那个关系怎么不那么好呢？就是也会论断自己哦，也会定罪自己。今天早上我也是这样的，然后突然我说我不管撒旦怎么说，我就是来到神面前我就有祝福，那我不来到神面前我就亏了，我真的是要那个祝福。就是有时候那个谎言是很真实的，他又会回到你，你不好，哎呀，你看你都没有做那么好，你应该在努力，你好好祷告，你应该好好的怎么样？不好意思，是不是我没电了？听得到吗？哦，
听得到，有听得到，有听到，都有听到，都有听到。嗯哼，
对，
你刚才提到说没有路哈，刚才提到都没有路，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个经节告诉你？告诉你关于道路的事情，你记得吗？
就是他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嘛。
对对，
我不见他。
所以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症结，有时候我们容易相信谎言。
是啊，是。
那
就是
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谎言是别人对我说的，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说这个谎言。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是可能。
所以呢，我现在不是说。我们要去清算我说多少谎言呢、我的意思是说以后呢我们自己的想法跟对自己说的话哈不要太相信。
是的、我以前
有一点点的存疑一下哈、然后记得你唯一能够信的就是神的话。
是是。
所以当你想到一个事情让你很沮丧很没有盼望的时候，你想说有哪一节圣经刚好跟我想的刚好完全相反，也就是说我就是道路，他跟门徒说我要走的路你们也要去然后呢若不借着我，所以你不是没有道路可以走，而且你现在都对了，你都往就是转向神了，对不对？ 哈、
哦。是，
我插一下哈、啊，因为我怕我说我想法会跑掉。
哦，好，对。
我有个建议哈、啊，你很敞开，所以我也很敞开的啊、在这里分享。我觉得给大家这些在关怀服侍的人哈、啊，也有一个学习哈、啊。我可以建议你哈、啊，在神的面前，你尽管当小孩。
是。
当你面对你的女儿的时候，你们的画面就是一个七岁，一个八岁，什么意思？两个都是孩子，哈。
是。
那我会建议你，如果你在你孩子的里面呢没有成长或者是没有饱满，好不好？你现在就好好去当天父的孩子，撒娇，即使你跟他抗议，好，不要，因为我们用诚实跟心灵来对他，对，好，所以不用掩饰，也不用去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很公式化的、很合宜的对神的那种讲话方式，不用这些形式，你就好好的当他的孩子，而且耶稣说我们要回到孩子的样式，
阿们，是的，
所以你好好的，你放心的去当神的孩子，他不是那位拿着鞭子抽你的父亲，你去试试看，啊，但是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是一个妈妈，你就要怎么脱离孩子的性情。一个成人，什么叫一个成人？我要比孩子更有那种管理自己的意志力。我要比我的孩子有更宽阔的心胸来饶恕他，来理解他。我要有一种责任的一种责任感，我要有承受责任的一种负担来承受我面对这个孩子的一些他不能承受的事情。所以面对孩子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说，我是一个大人，我是一个妈妈。妈妈的话，你都敢怀他，都敢生他，那种痛你已经忘了，对不对？好，你看当初我们多么的高兴要生个孩子，可是生个孩子养个孩子的代价多少，你可以想想看，整个你的青春这到的地步呢，会发现自己好像失败一样，这是妈妈的代价，你知道吗？但是唯一留下就是那个不止息的爱。好，所以在你的孩子面前呢，当一个大人，担待所有的孩子的软弱，不是不要教他哦，要教他。好，刚才我说过了，真正的真理就是公义跟慈爱，一定要有彼此是成全的。好，但是呢，你要担待的比较多，你要比他更成熟的来看事情，比他更能包容他。但是对神的话，你做一个孩子 ，it's okay， 没有关系。他会很高兴我们当孩子，因为说我们要回到孩子的样式嘛，对不对？我们不用在神面前摆一副说我很成熟哈，我该这样子来当基督徒，不需要的。
是的，是的。
好、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
那就好。那你对不起，我刚才给你打断了，你没有讲，我给你打。
我是想就说跟讲，我觉得真的我以后特别甘甜。就是神让我得自由，我跟女儿的关系现在实在是啊好的无比了啊，已经就是一天打几次仗，然后心里各自还愿，现在就说完全两个人恢复的关系特别好，她很体贴，我也很能包容她。我说不是我自己，就是神让我看见啊，就是啊。有些就是小孩子他会，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亮晨他说一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我就是在想说，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就是我想象的那么夸张。我交给神的话可能就是自由很多。我以前总是会抓太多东西了，就是一定要这样要那样，就是不能更改，好像那样更改就很大一件事情哦。后来真的放手以后，我觉得神实在给了我特别多的平安，然后心里还挺喜乐的，因为我收获的那个果子就是我女儿的心归回了她不
赢得她的心了。对对
对，因为以前有一句话也是讲的说要牧养孩童的心嘛，牧养孩子的心，我就不再说看世界是怎样，来是看他就是把他的心引到基督里面。然后我发现他真的改变也挺大的，他常常跟我讲他的见证，常常说他在什么情况下他祷告以后神给他什么样的感动，他听见的 小小的声音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了。他说妈妈，我真的那样做以后我心里好喜乐，我甚至要唱歌跳舞赞美他了。就是我心里就觉得说，哎呀神啊，我真的把孩子交给你实在是一劳永逸的，我要交给我自己的话，我天天愁苦不算，我始终都得不到那个结果。
是、
啊、真的
是。其实你在谈的这些问题的话，就是像我在讲的那个治理跟管理里面那个操纵跟辖制，
对，
还有苦待
呀，
那、yeah, 到后来自己是很痛苦的啊。我最近讲到困在里面、嗯、啊，那其实呢，你这个跟悔改也有关系，因为你说你没路了，等于说你到一个地方，你是走到一个碰到壁了、
嗯，
对不对？那你只能回来，嗯、对不对？只能闯回来啊。那而且你认识一个神，真神，爱你的神，所以你就转向他了，就承认他就只有这条道路啊，这也是有关系的呀，是，啊哈，
嗯，
好，请问还有哪一位？刚才好像还有，是不是小红有要讲的？我听到他的声音好像，小红最近很辛苦哈，在带自己的孙子，
是的。我也刚才这个话题对我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现在的问题也是我的儿子非常的悖逆啊，他也不信神，然后呢就是对父母啊就是很说话很不尊敬，对外面呢他还是做得很好，但是对父母为了这个工作的事情啊就是说话很不尊敬，很伤害父母。当然他也到了31岁到了管教的这个年龄，我们现在也是为他的这个生，我自己现在为他的生命也是非常的担忧。刚才听到这些分享对我也是有帮助。
嗯哼，很好很好。Yeah, 他需要救恩啊，他很需要救恩。那特性那是人的罪性的特性啊。即使
是的是的。
他也很爱你，我知道他很爱你、嗯、我了解他很爱你。但是呢那个爱跟恨交织在一起了。
嗯
是。还有吗？还有哪一位？
我就是觉得那个神也借着他让我看到了我自己。那天我也给你发信息哈、
嗯、
师母，就是我很痛悔、嗯、就是我过去为了这个公司也是不惜一切代价、嗯、就是我和我丈夫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嗯、我就把他踩下去，就先按照我的意见来做。那我儿子现在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完全走的我自己的老路。我感谢神借着我儿子的这些行为让我看到了我自己，所以说我觉得我也是需要悔改，我让我看到了悔改，所以这一点也是很感恩。
我想
除了我自己，
让你更能了解他，对不对，小红？你更能了解你的孩子的难处在哪里，还有弊病在哪里，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如果我们可以、嗯，我们可以去怀着耶稣的那种心的话，好，他来就是要拯救有罪的人，医治有病的人嘛。好，他对于这些僵缠的灯火啊、压伤的芦苇的话，他是很真很。非常小心，而且呢他就是目的要让他能够强壮起来、啊、所以呢你要有这种怀这种心肠，而且呢这个绝对不是一日可及了，不是好像哦就一下就可以马上翻转过来，不是公式性的东西。
是的、
啊、一定你想想看嘛，你刚才讲句话说、
嗯、
他可以不信福音、嗯、你以前有段时间也不信福音不是吗、啊、所以神对人的那种
的、嗯、
哎，刚才那个讲说那个耐性哈、啊，对我们耐性实在是没有、
嗯、
没有话可以形容的，只有心可以
理解，
只有心可以领会呀。是，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
是的，
嗯，
越来会越理解，越来会越感恩，
嗯、
啊哈，
嗯，
越来越感恩，
是的，是的，嗯。
所以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哈、啊，我们就让下一代能够回转。儿子转向父亲啊呀，所以从我们开始，当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哈、啊、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成为那个有帮助的能源的那个人啊呀，我们不能只有讲道理或者是哦我知道这个方法，不是只有这样子、嗯、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嗯、关怀者的话最主要是一个感化力啊。你看耶稣他没有什么这个世界上讲到的这些条件，哈、啊， 也没有开一个大企业，也没有怎么样，但是呢你看看他的那个感化力啊，那个感召力到现在继续在持续，这个是一个神的啊，他说我的灵要赐给他，这个灵神自己本身，他我们有他的形象，然后他又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本来就有那个永恒的灵，可是呢现在这个灵，这个灵的主动者呢，这个灵的我们的神哈，他自己还跟我们在一起，你看我们多么不会形容了，我也不会形容，很尊荣，然后很安全，然后很幸福，可以这样讲，非常幸福啊。神没有造了我们就把我们丢在那里，他说我不会离弃你为孤儿，但是很问题是很多基督徒有孤儿心态。刚才我们提到一种啊，就是跟人的疏离、孤独感，跟人的疏离就孤儿心态啊。然后呢，孤儿也是儿，也是孩子气，但是呢，不需要自己关在里面孩子气，我们就跑向神去，我们就投入他的怀抱来当他的孩子。然后这个孩子气呢，就慢慢让神来帮助我们成长，
啊，师母，
会的，还是等你讲，是
我特别感恩的是，这些年就是主先把我从这个带出来了，先把我从那个不洁净啊，或者是病啊、压伤的芦苇啊、僵残的灯火当中把我带出来了，我才有能力面对我的儿子和家庭。否则现在我不知道要多么的痛苦无奈。嗯
呀，你们家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每天会开战的一个战场了，可以这样讲，
是，
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那当你有一次的时候，就是和平嘛，平安的王。
是的，
让平安的王在你们家做主。
是的，这一次儿子和丈夫之间发生这么大的一场争吵，昨天晚上我的丈夫在跟别人我们一起聚会小聚的时候，他就说的，哎呀，小红现在表现得太好了，就不像以前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按照我的心意去处理，而是我就觉得儿子和父亲之间发生的这个争吵，我并没有去指责谁和谁，我就为他们祷告，我就恒切的为他们祷告，啊，这种安静反而让他们看到了神，看到了我身上的不一样。然后我先生还跟那个客人说，他说，哎呀，小红信了主以后，真的是每一年都在变化，现在的变化太大了。我也特别感恩，
那个就是感化力哈，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感化力在，而且我们会一定会有个特质了，就是我们是使人和睦的，我们不是来判断公理的，哈，我们是使人和睦的，然后我们就是因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非常好，感谢主，感谢主，所以你就努力面前哈，向着不要看向前迈进，只要我们有方向
是。
那就对了，刚才讲到那个道路哈，那我们有方向。
师母
啊，是，好，哦，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请讲。
谢谢你哦，我觉得今天特别的有收获和得着，就是让我对那个就是那个芦苇有新的那个认识。就是对，之前也自己也会觉得啊，那个压伤的芦苇那个就是很艰难的那种情况当下的人嘛。但听你这么讲完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当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是在溪水边成为那个小树的人，其实都是那个芦苇。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先不说我服侍或者我陪伴的谁是怎样，我觉得先是要让自己能跟神祷告，就是我要成为那个溪水旁的那棵小树，而不是再回到成为那棵芦苇。然后我成为那个小树在溪水旁，然后跟神在一起住在神里面的时候，然后才能够有去才能够去真的去看到芦苇怎么样才能够去帮助其他的还不是成为那棵小树的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们。对，我觉得这个是我 信主这么多年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种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得着。然后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讲这一点让我有特别大的一个得着和收获，然后很感恩，然后谢谢师母。
感谢主，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哈，我也没有说专门说哦我一套什么教材，不是，我是一面在寻求神，然后这样子一面这样子在跟大家分享的哈。
嗯，
你讲的这是我就让我想到说，当我们在关怀人的时候哈，我们会有一种同情哈。那么一个辅导者那个同理很重要，就说他所讲的这一切使他有这种感受，我们一定要去接纳跟认同，我们不能去否认人家的感受哈。但是呢，里面有一个危机是什么呢？当我们有同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会加上一种可怜的同情，我们就会好像两个都变成芦苇，你懂的意思吗？就是好像，
对，
我不是讲你啊，我说这种现象，你让我想到要讲这个哈。因为上次有姊妹也提到这个，好像当对方讲到那个很不平的事情的时候，也挑起他以前同样的那种感觉，好像就是那种被侵犯啊被伤害的，所以就变成呢那个委屈加上委屈。虽然对方觉得哎呀你了解我，可那个了解本身呢，事实上就像你讲的，没有办法使这个芦苇的脆弱能够成长成一棵树，一棵很茂密可以结果的树啊。所以当我们有这种为什么我今天想要讲这个，我就是要提醒一点关于我们这个辅导说有一种现象，就是哈，因为我的经验，因为我的特性跟你很像，所以我就会跟你认同之后呢，变成你本来是要帮助他的，变成两个只有在一个层面，但是我们彼此很相知，我们很理解，我们也很同情彼此，就到这里而已了。我们辅导关怀的目的不是这样子，不是在情感上的认同，而是在对于神给我们生命的一个传递啊，也是一个分享。我过去这样，你看我现在可以这样，让你看到神的能力。好，这一点是我看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好像我们都同样的遭遇，然后我们就很都常常有这种彼此很理解，然后彼此就很好像那个伤口哈，常常会想去彼此敷伤那种感觉哈，这个很好。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同伴，我们不会落单，我们有一个扶持，很好。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终点，不是我们的目的。这个是我今天讲这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好，我讲到方向，因为我刚才问杨远是讲方向，因为我们关怀跟辅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向，我的目标在哪里。我讲这个你们可以理解吗？有没有这种现象，就好像因为对方，我跟对方的遭遇很像，或者是我能理解哈，我常常被有一种想法，因为师母你没有经历过，你不了解我啦。感谢主我没有经历太多这些，可能我比你们更糟糕了哈。那神为什么用一个没有经历过的人来帮助一些这些经历的人？然后更让我惊奇的是，我没有经历过，可是神却给我他的心怀啊，这个是我在成长的地方哈。那当然我需要多一点的同理，我不能理解，我真的就是不能理解嘛，有些事情我没有经历过。但就像妈咪一样嘛，她没有当妈妈，没有当太太，她怎么讲那些课程呢？可她就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啊。那有一次跟人家说，医生好像不需要生过所有的病才看那种病吧，她这样回答啊。那我反过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同样的一个遭遇的时候，不要变成好像一种举足不前，或者是没有办法突破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哈哈。
嗯，师母，我理解你刚才说那种状况，就是两个都是芦苇的时候那个状况，我理解成就是这个人
是
就是这个要去关怀的这个人，首先他需要被医治，他已经被医治好了，
是的，
他才不会说去只是同情他，两个人一起哭，
嗯，
啊，
是一起哭，对对，一起哭，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对，
嗯哼，是
一起哭一起哭，然后 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就有一些姐妹也是就是这样，就两个人一起同仇敌忾。
对呀、
后来
你的形容词很好，
发现他，哎，然后就发现他自己还没有被完，他如果完全被医治的时候，他会进去，但他也会出来。
是的，那个被医治哈，或许我们也不能说到完全很完美了哈，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痊愈，什么叫做我好的是什么样子，我觉得那个是要有一个目标的哈。我认为说一个医治本身哈，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吸毒的那个人，其实神要他要做的功不是只有让他不吸毒。他有很多为什么他吸毒，就是在一个医治里面，好、哦，所以他要经过很多跟神的同工顺服，好、哦，所以一定要有尝过医治的这种甘甜，而且要有一个心意啦，我要好，而且我要好的完全，那个信心跟心意一定要有，是的，一定要有，对，不然就像圣经讲的，瞎眼怎么带瞎眼呢？是吧？就带到两个都掉下去了。还有没有人要分享的？我想到你的例子，我特别喜欢讲听到你们讲你们的例子哈。你不一定要讲自己，可以讲你的服侍的对的那个例子，如果方便的话。好，那我先讲一下我的要你们这两个礼拜哈要去做的，我称为作业了哈。我很感谢小红问我一个问题，我们作业是什么？我终于。我觉得我听得很欣慰啊，偏偏这一次我就没有给你们作业哈，让你们稍微休息一下，那么这次又有了哈。好我们用撒该或者是撒玛利亚那个井旁撒玛利亚妇人打水那个井旁那个妇人哈，用这两个例子，这两个都是可以说哈都是不还没有得救的人，可以这样讲。你看那个撒该虽然他是犹太人，可是怎么样，他是一个罪人嘛。啊，我想我们不会把撒该称为一个好人的哈，就是一个罪人哈，这是他们那个犹太人公认的一个大罪人哈。那么这两个人呢，你取一个例子来思考耶稣是怎么带领他们来悔改的，是怎么样从耶稣带领他们这个里面的去思考这个过程，或者是体会一下耶稣的那种他怎么样在表达哈，或许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哈。刚才那个刘磊也问到说我们怎么样去带领一个人悔改哈，那我今天主要是讲到说我们本身要有一个本身就是刚才杨燕讲说我们本身有是一个被医治的人啊，那我们本身到底我们医治到什么程度，那个是神的工作，我们不用去批判说哎，我这个人都好了吗，好多少不需要，你只要尝过这个恩，那么你就有那种能力还有那种责任要去分享你这个恩哈。这是我提到有没有，上次我提到说我们更多的恩典哈，我们是在分享我们的恩典哈，我们所得的恩典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本来今天要给大家的灵修呢好，那我们下一次的灵修的部分我们要谈一下听到认得神的声音。我们刚才谈到那个经节哈，那个经节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个说他把灵赐给我们，然后呢当提到耶稣到世上的工作有没有哈，他膏抹他，给他油膏，让他可以释放被捆绑的辖制，然后把传福音给那个贫穷的人哈。所以那个圣灵对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用一个比较白的话，就是说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那个刚才我讲过那个启示录里面耶稣对教会说，圣灵所说的话你们要听，悔改的得胜的，你们要悔改然后得胜的怎么样哈。所以呢等于说呢，我们要听得到或认得神的声音，这一件事情呢对我们服侍的人，对我们的生活，不要说服侍了哈，对我们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层面都很重要的。好，通常我们会比较在个大事上面要选择向左向右，要选择这个还是那个，那么多工作就选哪一个， 会把这个事情来当作说啊，那我来求问神。但是我讲的不是只有这个，我讲的是说你的生活层面里面很多一些生活小节，那细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都有，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嘛，应该都有这个圣灵的声音在引导我们啊。那我要你们思想一下自己，回想一下自己，我是怎么样，什么神用什么方法让我认得他的声音。因为这个管道哈，因为我们讲到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不是用我们的这个耳朵哈，这个肉眼看到这个耳朵，我们都晓得这是人对人讲话的哈，我们父母亲对孩子啊哈。那但是呢，当神在讲说你要听从我，那个听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那我想知道大家对于认得神的声音的一些经验，所以请你们提供给我你的经验是什么。好，那我们下一课呢，我们就要来讲，不是下一课，下一次的灵修，下一课有下一课的课题哈。我们的灵修就讲到说听到认得神的声音，或者是我们常问一个问题，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好，那我们就来要来谈这个，从圣经里面来谈。然后我们这一做一个服事的人，我们一定要，因为我们是神把灵赐给我们，而且神要我们靠着他的灵去服事，那我们一定要能认得他的声音。圣经说圣灵要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啊，所以我们有神的恩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听到，一方面听到还要认得，因为声音太多了哈，杂音很多，你会发现啊，这个有时候真真假假，我们真的是很连我们自己的声音跟神的声音我们都分不清楚哈。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层面、生命层面里面来谈这件事情啊。那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样在听到神的声音？有什么经验？我很希望大家都啊有一点点的分享，你要写下来哈，就把它啊写下来。然后呢，请我们选那两个人选一个去谈一下耶稣怎么样带领他们悔改啊。好，那现在我要回到刚才。啊，刘磊问的问题哈，我不晓得这样子对你的问题有没有一点点的啊启发呢？
有，我想就是说，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东西，我觉得他们分享的也都很好，就是挺有启发。就是那个芦苇是空心的，就是我想我们就是不能太急吧，要是要里面特别你讲到一个就是说要。耶稣是我们最好的这样一个榜样，传福音的榜样，就是思想他。那您刚才讲的那句话，我有个问题，很快的问一下。因为
等一下，我先啊，你讲的那句话，我先回应一下。你说要时间哈、啊，那就是为什么这里说不要灰心，有没有？不要灰心，好，你继续，好，你继续。
您刚才讲的就是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但是我马上当时就想到说，圣经上其实也有不悔改的。就是像他医好那个38年的瘫子，然后最后耶稣又说你要小心，就是说如果你不要再犯罪，不然你会有更重的临到你。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他接触的有的是真正的耶稣，说你像那些妇，有的是耶稣就说你的信真正救了你。但是我们也有看到，就是面对这个恩典，他们是不悔改的。所以就是就是我嘛，就是说，是不是他们这个悔改在于，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悔改。
悔改是神提供人的一个入口，
哦，
要
不
要接去是人的选择。
OK， 哦，这样
好呀，信他的谁来信？人来信，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不灰心，他连出卖他的犹大他也选，连会否认他的彼得他也选。我不是说耶稣有一个一开始就有一个神性可以参透，我不认为这样。我认为耶稣有一个从神来跟神的一个默契，他知道神在他心里面的这个启示是什么。哈，因为耶稣完全是完全人性，如果他有比人性多的话，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学他的。他是完全限制自己的神性到世上来，那么他对于这些不信他的，他是有一个预估，有一个看法的。从哪里的看法？不是自己的看法，是神的灵 启发给他的看法。好，比如说他说在树下我看到拿蛋液，有没有，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怎样的人，
真以色列人，
对，就是这个人很纯，很 pure heart， 很他就是那种生来就是那么的哈，很欣赏的意思的，那就我感觉是很欣赏的哈。当然拿单也还是要悔改，还是要接受福音的，还是要接受耶稣的啊。但是就好像那个耶稣看到那个谁那个啊妇人那个年轻的副官
财主，
圣经说耶稣看到他就爱他，等于说耶稣的心就说，哎呀，我真希望你走上对的路，对不对？其实悔改的呼唤就是回来吧，回来吧。但是呢，神从来就像给我们治理跟管理的权柄一样，他从来不用管辖操纵的方法对人。啊，所以我们学耶稣的样式，并不代表我们要一个百分之百的结果，不是为了这个效果是怎么样，而是为了我们爱这些人。而且神一直给我们机会，现在也在给我们机会，总是在给我们机会，要趁着哈、就是还有机会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到时候为了魔鬼所造的地狱是要有留一些空间要给人的，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嘛、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说，人的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哈，是神给人的一个很尊贵很宝贝，而且却是一个啊，怎么讲呢，就像一个刀子一样，利的时候很利、很好用的时候很好用。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要顺服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服在这个、我们即使说当义的奴仆也没关系，当奴仆没关系，可是我们在义的下面这样子、是。
所以这个就是您说那句话很对，就是这个不能看这个百分之百，这只是一个入口，但是呢最后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只能说往那个方向，就是我们学耶稣
要上了这个真理的道，耶稣，然后呢走上这个道，而且呢不走开，不走岔，我持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坚守我一开始所给我的道跟我的信心，坚持到底，有没有？希伯来讲坚持到底，坚持是谁在坚持？不是神拿一个鞭子像在鞭那个马或者是什么啊，是也不是在赶猪一样啊，而是我们要坚持，这个太宝贝了。然后呢我把它就是宁可不要其他的，我这个不能没有。这是人的，这到一个地步，我们对神的敬拜才会甘心乐意啊，才会真心实意。
是，好，
神的工作哈，神的工作是大有能力的，可是成果本身，这个不是神的价值观。你看，即使一个人，有没有？一百只只有一只他都可以去找他，就是这样。
主要是有的时候神的工作是就是时间，然后呢是很慢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出来，就像圣经上一些预言，那个神那个是要很久以后，反正就是神的看法和做法跟我们都是很不相同的。
或许我这样讲好不好，你这个形容方式我了解，我这样讲好不好，当你在服侍神的时候，根本不要想时间什么时候多久都不要想，因为你这样想的话，你已经因为神本身没有时间的限制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时候才会有看到实底，这个不是神的重点，对于神来讲他是不受限制的，他没有时间的，所以你用一年跟千年来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怎么样去那个，对不对？所以好不好，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不要想说效果要怎么样看到，或者是想说到底多久，都不用想，你就做你该做的，你领受你该做的，你去做，忠心去做，好， 那这个本身的一个成长一个成效呢，是神自己做主，只要我们忠心领受神的这种命定，然后去服侍的话，绝对有赏赐，我可以这样讲。我们的心是真实的，然后呢，神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别这样看，都不要这样看，说有多长，都你也这种因素都不要想了，这是我的意思。
嗯，
好，我常听到，我常用妈咪的例子，因为她例子比较多哈。然后他妈妈的教会有一个老人家80几岁，有一天回到教会来哈，他不是这个教会的人，他的妈妈以前是这个教会的人，然后他80几岁到了他长大的教会来，跟大家做见证，他说以前我的妈妈在这里为我祷告多少年，他妈妈没有看到他得救，
嗯，
可是呢有一天他回来，见证说，因为我妈妈的祷告使我今天80几岁在这里。要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有那个观念说多久有没有效果的话哈，我们会灰心，有时候会灰心呀，而且我也会胆怯啊。
嗯，因为我觉得曾经看过一句话，就说他说神做事情好像很慢，但是神好像就是像一个磨似的。他说你过去之后，你回头看。字墨的很细很细的，那我就想到就是说，特别是前两天看圣经上讲到，就是当时那个耶罗波安拜了两只金牛犊，放两只金牛犊当那个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然后不就来了个神人嘛，就是预言说将来有一天，以色列家大卫家会出一个约西亚。后来我就看那个解经，正好看到一本 study Bible， 就写说等了300年以后，就是约西亚就把那个祭司那个假祭司撒在上面，要是我们人觉得300年就是对我们来讲像永恒一样，所以神的话和就是您说的神是不受时间的这个限制的。
那个西西家说没关系，我的后代他们受灾啊没关系，我没有就好了，这个就是人的想法呀。好，还有哪一位吗？还有没有？
是吗？
是您讲。
我想跟你讲，刚刚讲到说这个老人家的事，我就想到我妈妈，真的我很感恩。嗯、她94岁了，今年，她今年真的是今年才跟我说，才跟我说，她说她才认识，就讲说有悔改，她认识耶稣。就是他一个他小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朋友，
嗯，
这样我不知道怎么表达，那就是很感恩我为我的妈妈，
你一直在为他祷告对不对？你一直在为他祷告对不对？
为他祷告，而且我真的我是对他好像失望了，因为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很强悍、很坚硬，而且很固执的人。我真的我有时候跟周师母会讲，我说我真的我就是为他祷告吧，但是我对他能不能信，能不能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信，我自己是没希望，没有这个
没有把握，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而且不敢这样想的。真的很奇妙，神的就让这件事做成了，就是借着他以前那个借着我一个同学，他找到他这样跟他讲，我跟他讲，每一次讲他都会顶的那个顶的我没话讲，但是我那个同学跟他讲，他就全部都接受。所以我真的很感恩，感谢神，就是说讲说这个老人家的事情。好，谢谢，就这样。
是，
谢谢师母，真的。
你讲，就是想到我对于那个芦苇跟那个灯火的事情哈，其实我自己本，这是我自己想的哈，这个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我的对他的体会就是，其实呢，这个压伤的芦苇呢，是比较会发生在信主的人里面，哈，他的生命本身是空的，没有。没有很真实的，没有丰盛的生命啊。那这个僵残的灯火呢，比较是发生在这个不幸的啊一个形容，对我来讲的哈。所以 如果你看比如说像月华姐妹说她的母亲哈，她就是一个根本就是没有油的嘛，她烧不出火来的，就是不管年纪也好哈，或者是她的那个她的本身的那个本质也好，根本就是没用了，根本就是没有路了，根本就是绝望的啊。那但是呢就想到耶稣说他不会把他催眠，对我们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不催眠，他对于这些已经在主里面的芦苇的话啊，神也一样的，他已经被压得很受伤很多了，那他也不会压伤，但是他没有要我们常常就是像芦苇这样子啊，吹着风吹雨打这样摆动啊，这样受伤啊呀，是啊
哈。这里我真的还要讲，就是说真的
是
祷告的力量。我们福音队每福音小组每个礼拜祷告的时候都为他祷告。我就想说真的是祷告神垂听祷告。我真的讲就不好那个，我真的是失望的了，就没有这个希望。
好
哈，没有这个就是当时我就会想说我就尽我可能来讲来为他祷告，这样感谢神，真的他垂听祷告，
是 Amen 这神的应许
Amen,
神的应许，而且呢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是必定有他的功效的。好，那神不要一人沉沦，这是绝对我们清楚，我们很确定是他的心意，那我们就做神要我们做的，其他的话结果就交给主。好，
是，而且我很感恩的就是我这个同学的妈妈，她跟我妈妈是真的是就是很小的时候十多岁的这个小在学校的同学，他是穆斯尼奥啦，穆斯娘，
师母师母呀，
师母
穆斯尼奥呀呀，
真的我真的很感，他就是我这个同学他跟我讲，他说他妈妈一直在为我妈妈祷告。
哦，
哇，
是，
你看
神的爱
至少80年。因为他94岁，他们是12、1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认识到现在的这样。感恩，很感恩这件事情。
是，奇妙。
月华姐说的也很鼓励我们。
感谢神。
是，
真的要祷告，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好像说我们说不能看到吧，不能看到，但是我们也就凭这个信心，我们就祷告，神在做工了，真的神在很奇妙，他在做他的工，
是
到那个时候他就碰到这样的，感谢神，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哈，要壮胆哈，
感谢神，
好。